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有关神对我们的呼召这个题目。
如果你的心向神敞开，你又全心全意地寻求他，而他却赐给你假恩赐的话，这是什么样的天父呢？啊，慈爱的天父要赐福给你，他要赐你真实的东西，你不需要担心的。
主呼召我们去侍奉，就意味着属灵征战的来临。撒旦时常装成光明的天使，使我们以为他也同样拥有神的能力。当然我们知道撒旦并没有像神所拥有的那种大能力，然而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摩西、亚伦和埃及法老王之间的斗争是何等剧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我们从中学习属灵的功课。好，现在呢，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继续的查考出埃及记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也欢迎您常常能来信跟我联系，交流读经的心得。请留意最后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看出埃及记第七章。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现在呢，我要向你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读到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圣经好几次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使他疯狂，让他的心刚硬。神使一个人的心刚硬，一再使这个人的心刚硬。神这么做公平吗？假如我们不太了解希伯来文，我们确实难以明白神以及神做事的方式。神真的公平吗？对我来说，使一个人的心变得刚硬，然后又因为他的心刚硬而除灭他，这实在是很不公平。在经文里我们会读到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同时都被翻译成使刚硬。你读下去会看到有的地方说，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又有的地方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眼。你必须知道这一点，因为在第三节这里的刚硬，字面上的意思是将使他强硬，或神使法老的心顽梗。而另一个希伯来字的意思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使刚硬的意思。因此呢，法老硬着心，而神又巩固他顽梗的决心。神会让你决定自己的志向，然后呢，他再巩固你所下定的决心。他就是这样对待法老的，法老硬着心要跟神作对，神就巩固了他顽梗的心。好吧，你决心要跟我作对吗？那我就巩固你顽梗的决心， 好让我在全地彰显我的大能。但是法老从一开始，他有选择的自由，他选择硬着心与神作对，那么神就坚固他的心智。如果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神却巩固我们的决心，那是可悲的事。当然，神坚固我们的决定是美好的事，神总会这样成全你，坚固你的决心。因为我太软弱了，我第一次为主做正确决定的时候，主就坚固我的决心。这对我来说呢，是个祝福。神使我的心智坚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神使我的心刚硬。就是说，当我把生命奉献给神，他就加强我的决心，或者使我的心智坚定不移。如果你将生命降服给神，神也照样会巩固你的决心，他会赐给你力量，谨守你的奉献。但是如果你决心违抗神，又如果你对神硬着心，那么神会使你的决心刚硬，这就可悲了。神正是这样对待法老的，法老硬着他的心，那么神就使法老的心强硬，或者巩固他顽梗的决心。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第四节说，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请你留意，现在神是凭着他的预知谈到未来的事，他知道法老会怎么做，他知道法老要做什么决定，神就巩固了法老顽梗的决心。事实上呢，事情正是这样，因为法老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后，还是说不，你们不能离开。哎，也许他是历史上最顽固最愚蠢的人，因为他决心跟神以及跟神的百姓作对，于是神就使他的心刚硬，巩固他顽梗的决心，以至于埃及被除灭了。但是神知道法老不会让他们离开的，神早就知道这件事。你不能因为神能够预先知道而责怪他，你不能因为神的预知而找神的岔子。如果神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你不能说啊，神不公平啊，因为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吗？神能够预知，那是他的大能，因为他是神，所以神使用他具有预知的优势。如果有预知的能力而不去使用，那就是愚昧的。你想想看，如果你像神一样能够预知事情，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去赛马场，你知道哪一匹马会跑赢，而你呢却把赌注压在跑输的马上，这不是很愚蠢吗？这真是很笨。如果你有预知的能力，你知道哪匹马会跑赢，你自然就会下注在那匹马跑赢的马身上了。既然神有预知的能力，他又知道谁会赢，假如神竟然投资在输家的身上，是不是很愚蠢呢？当然是了。你不能因为神预先知道而责怪他。我认为美妙的是，神竟然投资在我的身上，也投资在你的身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表示你是一个赢家。神要在你生命中做工，他知道他为你安排的计划，这意味着你就是个赢家。神已经拣选了你，所以你不用害怕，这应该使你的心欢喜快乐才对。好了，我们讲到法老，神知道法老会怎么做，神说他一定会刚硬起来，他一定不会听你的话，他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出埃及记第七章的第五节，神又说，埃及人就要知道。这就是神的目的，要叫埃及人知道，后来呢，全世界都知道。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第五到第九节，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摩西是弟弟。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件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神说，当你来到法老面前，他说，哦，那么行个神迹让我看看的时候，你就吩咐亚伦把手杖扔在地上，这个手杖就会变成一条蛇。出埃及记第七章的第十到十三节继续说，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可是神却占上风，因为下面说，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有意思的是，替法老行法术的人也能一样画葫芦，施行亚伦和摩西所行的神迹。黑暗的权势也有能力模仿神的工作，撒旦就是一个伟大的伪造者。如果仅仅因为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营造出类似神迹一样的气氛，并不保证这确实是神的工作。我不明白，但是撒旦是能够假冒神的许多工作的。敌基督有一个特征，他会在人们的面前行神迹、奇事和异能，他将要行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为了蒙骗人，他能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为了蒙骗人能假冒神的工作。那么难道因为撒旦能假冒神的工作，我们就说啊，因为撒旦能假冒神迹，所以我就不信神迹了吗？请你留意，假货永远是敌不过真材实料的东西。相反的，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如果没有真的东西，就不会有造假的了。造假的东西呢，必定是根据某样东西来伪造，有个真品存在呢，才会有造假的出现。假货永远敌不过真材实料的东西，假货呢只能证实真品的存在。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哎呀，世界上有假的恩赐，是啊，这是真话，但这并不证明神的恩赐不真实啊，这个话呢反而证明神的恩赐是千真万确的。但我又怎么知道神给我的恩赐是假的还是真的呢？如果你很关注这一点，那么首先你就要与神建立正确的观念，你对神要有正确的观念。因为如果你的心向神敞开，你又全心全意的寻求他，而他呢却赐给你假恩赐的话，那么你可能还不认识你的神。也许你的神并不是我所认识和侍奉的那个神。你是想想，你向天父求饼，他会给你石头吗？你说啊，主啊，我饿了，我很想要一条鱼啊。好吧，你就尝尝这个蝎子嘛。哇，这是什么样的天父啊，这绝不是我所爱的天上的父亲。所以如果我敞开了我的心，来到天父跟前说，啊，神啊，我需要你，我渴望你充满我的生命， 但我的心是真诚的，恳切地向神敞开。你以为神会允许撒旦住在我心里，用一些假的经历来欺骗我吗？天父怎么会这样呢？所以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姐妹，慈爱的天父要赐福给你，他要赐你真实的东西，你不需要担心的，他绝不会给你假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假的势力呢，是存在的。我们知道，在那些黑暗的领域中，有黑暗的权势存在。他们能够行一些我们无法明白或者无法解释的魔术和神迹。他们也能把他们的手杖扔出去，然后变成蛇。因此呢，当你读有关魔术的书，其实呢，你不应该去读。但是如果当你越深入去读那一类的书籍，你就会读到更多有关摩西的书，还有有关埃及魔术啊等等的书籍，因为他们必定会跟假的黑暗世界相通，而且能够通过撒旦所拥有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去冒充神的工作。经文说，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出埃及记第七章13-17节说，法老心里刚硬，或使他强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记得摩西第一次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差我来跟你说，容他的百姓去。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现在这段小插曲的目的是让法老认识耶和华，让他知道谁是耶和华。所以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第十七节。你想知道我是谁吗？你会知道的。出埃及记第七章的17-22节说，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着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着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呢，又一次看到假冒的工作。出埃及记第七章的23节到第八章的1节说，法老转身进宫， 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第八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好，这是第三次命令法老了。好，事实上已经是第四次了啊。出埃及记第八章的第二节说，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埃及人呢是拜蛇的，所以呢当他的杖变成蛇的时候，他们就不能杀他，不能杀蛇，因为他们是拜蛇的。他们呢也拜尼罗河为他们的其中一个假神，因为呢他们是靠着这条河为生的。当神把河水变成了血，神呢实在是打击他们拜的其中一个假神。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拜青蛙，他们也不杀青蛙，因为他们把青蛙呢看作是神圣的。啊，你们喜欢青蛙是吧？啊，你们要拜青蛙，那好吧，我们就给你们青蛙。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呢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第八章，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我们或许能够坚守对神的信靠，但反过来我们也可能硬着心不领受神的爱。但愿我们能够像摩西和亚伦，对神的事存着柔软的心。这是查克老师教导我们的道理。一会儿他要为我们分享节目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撒旦是很狡猾的，当你决定委身给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跟你提出妥协。你要怎么样抗拒他？下回查克老师继续逐节查考出埃及记，并谈论这方面的真理，请继续关注这个节目。如果您希望更深入了解圣经，欢迎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让他和你一起深讨交流。现在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我觉得挺有趣的是，撒旦呢常常会跟我们妥协。当你决定将自己的生命降服给耶稣基督的时候，撒旦看到你已经是拿定了主意，哎，他就开始提出他的协议了。哎，如果你想当傻瓜呀，啊，那好吧，但是你不要太虔诚哦，也不要太投入哦，不要太过于认真啦。你不想当一个虔诚的傻瓜是吧？好吧，啊，你可以去教会，但是呢，你一个礼拜去一次好了，或者甚至是隔一个礼拜去才好，不要被这件事情冲昏了你的头。这是多么诡诈的妥协。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别漏听每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哦，并且把您听了节目的感受和意见写信来和我们分享，我们共同努力把这个节目办得更好， 能够让更多的人灵命得到成长。好了，我们下次节目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